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开始的这个礼拜，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啊，很吉祥啊，因为下礼拜三，对，礼拜三，礼拜三还是礼拜四，一号嘛，8月1号，农历是观音成道纪念日，所以今天又刚好是农历15的斋日，所以昨天14就是斋日了，所以。如果有一直到场的，大概昨天就开始结界入关，那么持八关斋在今天乃至到下个礼拜，这个礼拜接下来这个礼拜办一个佛期是很好的啊。那么办佛期也不是阴声的唱诵啊，主要还是。学着我们今天把尘劳事啊暂且放下的因缘，来反观这一念心对于圣道法义今天的三业清净跟六根门头所见到一切的世间相，你作何思维，整个做一个澄清跟沉淀。这当然也要看，不是到了做法会的时候啊我们才来诵经，而平常就是把它当作定课，常时熏修。记得那一天，这个我看到戴元呐、说，他从那一天宣告以后，就以法华三昧忏跟波尔经做他的日课，我就心生欢喜。所以我觉得学习了半天，你慢慢慢慢的，我其实会介绍很多套，可以做做日课的，经论或者是忏本。各种的传承的方法，虽然不见得我每一样都是真正做过的，可是至少我听过学习过，都愿意为各位做介绍。那么这样子长时的熏修啊，只做这个耕耘不问收获，这样子的长时熏修，如果有因缘能够一止善知识，在一个道场有共修的道友，有外护，一切的道粮具足，我是觉得慢慢让你的生活以少欲知足做基础啊，那么多花点时间在圣道止观上作意，多早一点了解什么叫做无生意，那么更从无生意当中去体会，因为无生所以向于善，能够显发真理，又能够美化这个世间，让心净国土净这样子的一个净土的完成早日到来，不是在此时，不是在此方，不是在他方，当然也不是在心，心不过就是一切法的因地而已啊。果地当然是实有的净土，所以这些东西都要靠我们真实三业的作为，以及圣道止观六根门头的作意相应，一步一步的去成就啊，绝对没有偷机取巧的可能性。那我们上个礼拜算是圆满了佛母品。佛母品在现观专的科判当中啊，把它定为叫做一切智啊，一切智的加行相，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修习一切智。一切智是什么？一切智就是了解无生，了解一切法空，共三乘，就是声闻独觉跟菩萨佛道所有共同所证的共般若。那么真正的共般若，也就是说最大三乘最大所证圣意的交集，就是空，空就是缘起性空，这个是大概是三乘最大空证见的交集。可是大乘并不停留在这儿，并不停留现在在这儿，而接下来这一品的问相品主要的宗旨有两个，一个在跟我们介绍道相智的加行相，一个为我们介绍一切种子的加行相。道相智就是菩萨到成佛前因地的修行，一切种智就是佛地当中不共于三乘啊，不共于三乘。那所谓的三乘是指声闻独觉菩萨，因为菩萨是佛的因地啊，所以他还是依着权巧方便法去修行。到了佛地的圆满以后呢，他所成就的是一切种智。那么一切种智其实就是一切智跟道种智的无碍相。那我们要回头来了解，一切智是讲一切法空，那么道种智是什么？道种智就是因般若波罗蜜故啊， 集诸法的志向，那个集的意思就是建立施设。那为什么一切法空还要施设种种一切法的志向？那么照天台的说法呢，就是假观，道相是菩萨修假观啊，那么借假来修真，就是让引导众生去了解从假安立一切的法相过程当中次第的善巧分别，由生出法住智，然后法住智的目的不是要增加很多的知识，而是借由法住智的熏习思维分别，然后呢以幻来除幻，以法相来除掉自己的分别心。法相本身是一种分别智，可是他就用分别智的法相安立，善巧的说明跟学习思维，用它来反观自省这一念心，原来你就是用这一念分别心圆明严净去分别这个世界，这世界根本不离开你这一念心圆明严净的一切安立相。所以呢，为什么说道种智是因般若波罗蜜集义诸法之相，我们随后在这段文就看得到道种智的关键就是这句话，而前面就是告诉你，你能够因般若波罗蜜怎么样透过善巧的显示世间相，世间相就是五蕴空。如果你能够透过般若波罗蜜无着的智慧呢，善巧显示一切五蕴空，你就能够安排一个正涅槃智的道次第。可是当你证到空义以后呢，不能够停留在圣义空的阶段，因为一切法空故呢，所以众生心种种的相就会感应在你这个没有成见的如镜面一般的海印三昧当中显现出来，于是你能够善知众生心，而能够巧立一切的诸法之相，让一切众生反观自省贪念分别心，那么用以幻除幻的策略让众生知道，原来就是把这一切实相看破以后呢，放下自己的自信见，当下便是，这个是道种智菩萨的修行的策略。而到了一切种智以后呢，他不过就是把前面一切法空跟集一切世间诸法的志向差别呢，两者圆融无障碍，我们所谓的中道第一谛。中道第一谛在佛的智慧一切种智呢，就名为无碍智。所以在这一品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后由因地的道种智成就到佛地以后呢，就改名为无碍智。无碍智就是说，空跟一切法住志向的安立其实是不做障碍的，就是因为一切法空，所以一切诸法的志向可以安立。也反过来，因为一切诸法的安立相故呢，所以就显现一切法空，能够正过来倒过去，在心中不留爱啊，不留爱，而能够得到那种善巧速疾证入涅槃的智慧，这个名为佛智，就是无碍智。所以接下来这品问相品其实都在谈这件事儿。那么比起我们前面的一切智品，老实讲是比较简单的，一切智品其实是在修学上比较难，道相智其实是比较简单，因为它就顺着因缘来安立法相，你只要用无颠倒智安立法相，成就一切法的法住智，他就完成了道种智。那么进一步佛智又是比较难的部分，佛智就要把一切法相的安立跟一切空的道理要能够圆融无碍，大概是这三个次第。所以我们看到般若经这里呢，就非常赞叹智子大师他的三谛啊，三观的安立，乃至于也很佩服华严宗所谓的四重法界观的案例，尤其他所展现出一真法界所谓的四世无碍法界，也比较在强调佛果地上的无碍智，以无碍智的佛果地的智慧当目标呢，你怎么样次第安立因地的驾行，乃至于要告诉你从因地的出发心，你的方向你的道理所依就要正确，所以这一念出发心就跟等正觉的心其实是没有初中后相可得，你的初心跟中间的加行以及最后成果的心，那个心地的品质内容完全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只是那个保任的功夫啊，保任的功夫，凡夫还是夹杂的，而佛呢是无功用行的法身大师的那种无碍智。所以大概先选讲啊，上礼拜已经入文一点点的这个内容。 好，我们就不多废话了，我们直接入文。各位把经文，如果用方广经打开，638页，问相品第49，对照自论的经文所在啊，是在2588页。我们还是读一段上礼拜讲过的经文，然后再录自论的论文再来看。贯科版呢在618页啊，618页。好，各位请看经文。在2588页自论这段文哈，一直到这个相不能破相那一段文，我们上礼拜大概讲到这儿，还没有讲到相不能破相的这个四句啊，这个四句。我们前面的文稍微先看一下。而是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欲界天子、色界天子，摇扇花香来自佛所，顶礼佛足一面住。波佛言：世尊，所说般若波罗蜜甚深，何等是深般若波罗蜜相？这段文就是重启问答。那么在后面的论文当中，就龙树婆伽就设了两个问题来解答这个。为什么欲界天子跟色界天子还要重新再问？前面的一切自相的加行，已不是佛已经讲过了如何修吗？啊，修法大概就是针对一切众生的62件，然后呢，用一切法空的整个前面修行的相呢，来次第啊，来次第观察思维分别，而自证一切法空的结论，大概是这样子。可是这里为什么要重新问呢？大概有两个理由。那么其中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就是有些后来的天子没有听到，那么欲界天子跟这个色天子就为了后来的人重听闻故呢，所以在问。一个更难的问题是说，般若波罗蜜呢，它的相啊，如幻化无定相可得，而佛在前经当中呢讲了众多相，于是他就希望佛世尊能够在这一品当中为诸天子呢抉择定相，抉择定相，因为唯有诸佛能够正遍一切相啊，正遍知一切相，于是希望以佛的正遍知的智慧呢，为诸天子抉择到底要依止般若波罗蜜的哪一种相来起修，来起修。可是用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起开启道种智的问答，倒也是好的，因为一切自相啊，就是我们三乘的共般若的部分，你还可以问什么是般若波罗蜜的生生相？生生相就一句话，空，对不对？生意空，生意空是三乘最大的交集所证的生意。可是到了道种智的时候呢，一切法都如了，前面也得到这个结论，所以如的意思就是因为不住相，不取相故，所以一切法可以安立它的自相，所以不破坏一切法的自相，而一切的法性能够自作证。所以对于道种智的修行者的菩萨而言呢，一切法相可以有自相安立，可是呢又因为这样子显现一切法空，而这样子就显现无有定相可得，跟这边欲界天子、色界天子所问的问题，要请佛的正遍知抉择一个般若波罗蜜的定相，刚好是相违的，刚好是相违的。如果佛不想理他，只想一个问题就解决掉了，无有定相可得。我想这个跟这又欲界、色界天子所要问的问题的那个心意呢，刚好是相违的。可是佛毕竟还是非常慈悲哦，所以他还是说了一大堆。让欲界天子跟色界天子明白为什么般若波罗蜜无有定相可得。无有定相可得并不是没有相，而是一切相都可以显现啊，都可以显现一切法空。所以底下呢就开始，佛就为了欲界天子、色界天子的起问呢，就开始回答。那么第一段回答就是底下这段文，佛告欲界、色界诸天子说呢，诸天子啊，空相是般若波罗蜜相，无相相也是，无作相也是，无起无生无灭无垢无净，到这里为止，通通都是般若波罗蜜相。所以呢就最后做两个结论，那什么叫般若波罗蜜相？般若波罗蜜相就是无所有法无相。这个话呢稍微颠倒过来，前面一切字所谓的无相，没有所谓无相的这一法，名为般若波罗蜜相。那么这一法呢无依止，如虚空相一样， 你可以说一切色依于空成立，那我就问了，那么虚空是不是一个相？那虚空依于什么？虚空依于什么？这个话一问呢，其实就有许多可以讨论的空间了。那我们看内文再来讨论。所以最后这两个结论呢，是有别于前面从空无相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垢无净以后非常重要的两个结论。我们后文会看到空无相无作通前面的一切字，而无起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是般若波罗蜜的身相，我们上礼拜曾经看过，这是共般若跟不共般若，共般若就是空无相无作，这是共般若，而无起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是不共的般若。最后呢，达到一个结论，就是无所有法无相跟无依止如虚空相，最好加个如会比较好，无依止如虚空相。我们举一个华严经的譬喻，如日取入如日处虚空，有没有？就是这个意思。你说日，我们的太阳，太阳住在虚空，我们可以看到像是这样子，可是它怎么住？它连个住处都无所依止，请问它怎么会住在虚空里面？那实相是什么？虚空其实就是那个太阳的体，太阳的体的那个色，那个感觉到一团火团的那个火焰相呢，其实是不离虚空而有相，而那个相其实是它的法相，而那个法相是心所生的分别。我们假以为它有自性相，而这个自性相呢住在虚空里面，我们不了解虚空其实就是那个火焰的自体，而火焰的相并不离开虚空的自体而有相。如果离开虚空的自体而有相，而这个相又要回来住在虚空，就会有很多道理上的矛盾。佛讲再多般若波罗蜜的甚深意都不离开这件事儿，不离开这件事儿。所以用无相来拨一切法空，而这个无相却没有相可以安立。那么拿无所有相来破一切法，那么为什么可以破？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是无相，而我不是拿个无相的道理去破一切法，一切法才变成空的。这样讲各位可能不太明白，我们后头看文大概先选讲结论是如是。于是呢他说这一切相呢，不管是共般若以及不共般若，通通都是般若波罗蜜的相。诸天子啊，如是等相呢是生般若波罗蜜相，佛为众生用世间法故说非第一。更清楚的知道以上这么多这么多的法相案例都是用世俗地说的，不是用第一地说的，因为第一地为自证乃尔，是你在三业跟六根门头自作证的境界，不是用任何名言可以称说的，不是用任何的分别心可以圆律的啊，不是用你的心意识可以去分别的。那么这无名言可说的第一义，如果不能够透过佛陀的智慧用这么多的世间法来巧立名目破斥我们因缘所取的相啊，依观待于因缘所取的相的话呢，我们不能够透过对治义而了般若波罗蜜的般若波罗蜜的相。所以呢佛就告诉我们呢，佛为众生用世间法，世间法是什么？就是名言，用名言的施设。这个世间法这边所讲的名言还不是一般的名言，而是佛用法住智，用无颠倒的名句文施设种种的法相，用法相破我们的心的分别相，用这样子让我们自作证第一义。因为第一义没有办法透过言说由佛的嘴巴来告诉我们。诸天子，是诸相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不能破坏。哎，这件事情非常好玩了。那么天人阿修罗是不得高罗，那么一切法呢，一切法的实相呢，天人阿修罗也就是说你再有多大的福报，再有多大的神通势力都不能破坏。那么于是呢这边就巧立了不得高罗的我相跟一切法的法相，两者我法。那么我能不能够圆法，我能不能够知法，我能不能够破法，在此就跟你讲二无我的一个秘义，而告诉你我不能取一切法，法法不相知，法法不相入，法法也不相破，不相破。破的意思就是你要能够去知，而知道一切法就会有种种 能所假立的有为相，而有为就是生住异灭，而生住异灭就名为破坏。那么不能破坏，就是无有有为相可得。一切的天人阿修罗，你不管再有多么大的神通利用，你都不能够缘一切心外之法而有所得，不可能的。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天人阿修罗是我空，他所要破坏的，他所要缘念的一切法呢，是法空。所以我空跟法空，一空无二空，一如无二如，能所并不是实有自信啊，对法安立。于是在后文当中就说了，如果我布特伽罗的我相跟一切法的法相是真有自信的，那可以破，对不对？就像是水可以灭火一样。可是如果两个都是火，火怎么灭火？同相不相知，同相不相破。如果我们今天呢，我们人呢是活在空气里面，我们依止于空气而活，我们身体的四大生命的元素就有空气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们不知道有空气的存在。就像鱼在水里面，它借由水来呼吸，水就是它的宫殿，所以它也不知道这个水的存在。道理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法性同故，可是我们却一直不断的用能所对待的关系说有我有法，这是凡夫的作意跟思维的模式。在此他就告诉你，一切的天人阿修罗的布特伽罗的我相跟他所要缘念以及透过听闻想要去知道的一切法相，其实都是一相无二相。能所是没有二相可得的，能所根本都是心缘心相，而心就是心相，心相也就是心。就像你眼根不能自见眼一样，虽然眼根是一个色法，而我们一眼的这个色根能见万法，可是独独就是不能够见自己这个眼根这个色法。为什么？同一法性故。所以自法不能见自法，如果到最后用因明辨析，用直观的正量自作证，原来是心缘心相，根本都是一法故，同一自信。那么同一自信，你怎么可以以自己的自信缘念自己的自信，而有种种分别相？而有种种分别相，这个是有逻辑以及正量上的错误，正量上的错误。于是他就直接告诉你，这一个一切的天人阿修罗是不能破坏一切法相。不能破坏者就是不能够以有为心分别一切诸法，因为一切布特伽罗无自性，一切法也无自性，无自性之法不能够缘念无自性之法，因为你都是刹那分别心缘刹那的有为生灭相，你每一个相都是相应如是，每一个相每一念心都没有从过去到今天来，也没有从今天到明天去，你每一个缘念都是停住当下而刹那即灭。如果你心不生积聚，不生积聚想，你根本没有办法分别于中是法非法。所以真实的实相是一切法无为显现，没有有为能分别的心，没有心能分别的有为法相，因为你这一念心刹那不住，一切的有为外相也是生灭无住。那么你的刹那无住的分别心如何能够缘念刹那不住的一切法相？所以心不能够缘一切的外相。那么为什么我今天宛然有所知？是因为我们不是取外相而有所知，是我们今天把外相转变成心相，我们是实际上是自心缘自心相所做的虚妄分别，我们所见到是心所缘的相，不是真实的心外的法相。后面都在谈这个道理，所以如果你多熏习一点唯识的道理，大概底下的文就不太难去了解了。于是这边就问了，何以故？是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也是相，也是什么相？加一个字，亦是法相，对不对？如果你说我们这一念明了性，这一念能见万法的心异于哪里？异于名色身啊，名色身能见到的就是色蕴啊。那么色蕴是四大所造，那么你要缘念的一切外色也是四大所造，同一法性故。我的布特伽罗的色蕴跟一切法的色相都是同一法性， 同一法性，就像是根不能见根一样。我们都在这些法成就我的存在，而我的存在呢，也影响了这一切我所要圆念的法。那么彼此这样的观待假立，何有一法能见一法？乃至于何有一法能圆一法？何有一法能取一法？何有一法能破坏一法？法法不相知，法法不相道。我们要去体认一切的我相跟一切的心外宛然实有的法相，其实是同一自性，都是心的分别相，都是心的分别相。我先把结论讲到前面了，目标就是这样子。一切的天人阿修罗等的布德伽罗也是法相，因为我们对于别人而言也是一法，也是别人眼根能见生眼识的分别所缘，对不对？而你今天难道你的所有个性就是别人所认知你的那一个部分吗？他跟你相处的时间，他跟你相处的一种场合，于是就会形成对你的一种看法，那个看法难道就代表你的全部吗？不然，他都原念你跟他相处的那一部分，而他用他的分别心取他的名言境，就认定你就是他名言所描述的那个样子的存在。而事实上是这样子吗？我们活泼泼泼每天无常生灭的我相，难道就只是驻足在他的观念对我的认知那样子吗？并不然的。所以不管别人对我如何看，我这一个普特伽罗是活脱脱无常法性的显现，无有一相可住，无有一相自性能生，无有一相自性真实有灭，一切法显现无为，而我们一切人一切的行者只在一切无为法当中自作差别而已。所以如果遣除了一切我们用来分别一切法的名言，那么一切法都显现无分别相，这是整个修行最后要证到的结果。所以他告诉你，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亦是相故。好，把总标一讲清楚了，怕我们不太清楚，于是就说了四个别相让我们来体会。这四个别相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论文的内容，我们先把经文看过。这段文就是说，诸天子啊，相不能破相，相不能知相，相不能知无相，无相不能知相，这有四句，我们先不解释。结论是，这边所用到的相跟所用到的无相，这所谓的相跟无相皆无所有加两个字自性。这些能知跟所知的相或者是无相，通通无有自性可得。那么怎么能够用我们的六根去触对这些六尘，而安立所谓的知法知者啊？知者知法，知者加个能知者，知法加个所知法。而第一个知呢，就是生出一个知的事。我们再用唯识的道理讲明白，知者就是六根，知法就是六尘，知就是六识，这里就是十八界。因为你今天用能所观待假立去圆念一切心外之法，如果你认定有法可得，而你细细去观察这四个相不能破相，相不能知相，相不能知无相，无相不能知相，你就会得出是相是无相，这个相跟无相皆无有自性可得。于是如何在无自性可得的安立底下呢，来分别出能知的六根，所知的六尘，以及生出的六识，这十八界法都不可得啊，都不可得啊。我们先把经文先念到这里，我们往后翻到2591页的资论，我们也一样哈，再念一下上礼拜读过的资论的论文前面一段。问曰：上处处以说空无相无作乃至无起无所有是般若相，这都是我们在前面佛母品曾经学过的。今诸天子何以又重复在问何等是般若波罗蜜相呢？龙树菩萨就自设问答了，自己答了，说答曰：佛虽处处说般若波罗蜜相，因为他说的太多了，或说空啊无相啊无作啊，或说有啊，或说无啊，或说果报，或说罪福，虽然一切法无，可是果报跟罪福又十分的真实，所以他说种种不定相可说。是以呢，舍戒跟无舍戒，舍戒跟欲界的天子呢，就今问何者 定是般若，就在这么多佛所开示的这么多的法相案例当中，他就请佛用正偏知去抉择哪一个定相是般若波罗蜜相。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先解答我们这一品经一开始的缘起。底下呢就有两个理由是龙树菩萨做的分析。第一个理由复次是般若波罗蜜如幻化如是可得，哎，请把那个是画下来，是加个字，是相如幻化，幻化意思就是说非空非有啊，没有你跟原念的事相可得，可是呢你又不能够说之为无，因为它宛然可见，所以我们所见的不是实相，而是事相，相似的相，而这相似的相是什么，请在旁边就写所缘，是心的所缘相，都是心变带而起的所缘境，不是你真正眼根去到色法的所在地，原念那个色法的本质而有所见。我们真正去认识外法，不是这样子认识的。所以他说啊，般若波罗蜜就是要显示一切法如幻如化。那么一切在幻化的空实相当中呢，如事相可得，而这个事相完全都是心的所缘显现的分别相。啊，心的所缘所显现的分别相，于是说无有定相可得，就包括空无相无作这些法相案例，都是引发我们心对于这些法相的分别。所以这些道理呢，唯诸佛能正遍知其相，诸天虽有立志不能了之，于是就问世尊。这是第一个理由，因为天人不能够了如幻如化如事相可得而无定相可取的这个答案，于是他还是重新再问这个问题，请佛为他用正偏知抉择其相。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比较实际的，复次有人言呢，是诸天子有后来者，不闻故问。所以等于这一品经又在重新讲前面啊，前面的道理。那么佛就自说因缘为诸天子答，他说啊，佛答诸天子，空等是般若波罗蜜相，空相就是指什么？内外空等，这包括十八空相。十八空相本来只是一个空，为什么有十八空这么多呢？是为了要对治不同我们对于法的执着，观待于因缘故，所以施设有十八空。像内空是为了要对治我们执五蕴是我，外空就是要告诉你，你的所缘境的设法四道的所造境界，有人会把它认为是我所。所以呢，十八空都各个有所对峙，因为十八空本来只是无为法性的显现，不应当有十八空法数这么多。可是十八空的案例，由此可以知道，空相无有定相，空相不过就是一个智慧，而这智慧呢，观待于今天众生的法执跟我执在什么地方，于是呢，就观待于执着所在的因缘，于是会有巧说十八空这么多的差别。虽然他无有自信，可是他能够安立这么多的差别相，所以有差别相就反显到空的正智自信无所有不可得，随着缘可以假立众多对智相而宛然有，宛然有。所以每一个道理啊，如果你细去思维，都显现这个事情啊。于是既然一切法不能用自信见去分别于相，于是他说啊，若诸法空者，即是无有男女乃长短好丑等相，是名无相相。这句话不是告诉你没有男没有女没有长没有短，而是告诉你这些好丑长短男女都是我们自己施设心的分别。把原来比如说男女通通是人呢、啊，对不对，我们其实眼中看起来都是有眼耳鼻舌身的活生生的一个人，可是我们就是有一个心原念分别的目的，依着这样子的一个认判别标准，施设这样子的分别见，把人又分成男人跟女人，男人跟女人。但是男人女人依着他身体所展现出来的能力的分别，于是有种种相可得。可是男人也有女人相，女人也有男人相，只把各自殊胜相安立一个假名，名字为男，名字为女。而真正的男女指的是什么呢？是你心中用来分别一切人的那个标准，那个标准是心法，不是色法所显现。长短更明白，好丑更是这样子。所以这一切 一切的法相安立，都显现没有法相所说的自性可得，而这个自性并不在法，都在你心所显的分别。如果你心不生这个分别，不拿这个标准分别一切法，一切法哪有这么多分别相？所以我们回到最大的交集，一切的色法只是四大，一切的心法只显现无常，对不对？你用这两个简单的法则来认识一切的色心万法，那么所有一切的法的现象不超过这两重道理，而所有一切四大无非都是心意识知而身处所做的分别，所以四大也还是心的分别，也还是心的分别，没有真实四大的自性可得，因为四大是随着因缘而有变异相，而有变异相，所以呢，最后归来回来，一切的法因为是空故，因为是空性所显故，所以一切显现的分别相无相的自性可得，啊，无那个自相的相可得，所以名为无相相。好，接着空相跟无相相的前提，如果一切法是空相所显，无相相所显，那么我们了解这个实相之后，谁会去做愿，起一个爱非爱的希求，愿着后世名色身，做种种的因果的种种加行道，于是这个叫做无作相。无作相并不是无有作为，不因为自己的个人的愿求染着分别去希求于因地一定要有果地的决定之性，因为所有你了解到空无相的行者，就不会以自己的我所作为愿求的对象，他剩下唯一一个任务，就是亲近自己的三业，陪伴众生，共济资粮，同成佛道。圣者到这个时候只有一个愿，是这个愿，是这个愿，没有为自己在三界当中受身啊，借着因地造种子，希求后有益熟名色的果报，不在我所在三界中求愿往生，没有这样子的分别心。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了，你的智慧如果到这儿，自然就可以体会空无相无作，而这种体会就是涅槃智。所以空无相无作就是涅槃智慧的三个门。所以翻过来说了，三悉陀门是出入般若相，三乘共有，也就是我们前面的佛母品当中所说的答案。而我们这一品问相品当中，又要依于不离于三悉陀门出入般若相的三乘共有的共般若，另外再安立起一个不起为缘而安立起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无一子虚如虚空等前文所说的那几个相啊，那实际上的文就是无起，以无起为缘，以无起为缘，无起就是缘起，因为缘起的正见呢，能够了知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所有法相啊，无所有法的无相，以及无所依止的虚空相。所以这边呢，你们用经文把它补满就知道了，这边就是讲那段前文啊，那段前文。而这些相呢，都是般若波罗蜜的身相。而前文就是佛母品当中所谓的三悉陀门中的无相、无男女等外相无所有，而这里底下的无相相是指无一切的法相。所以我们再讲一遍，前面的无相是无男女等外相无所有，这个外相无所有是无有我相。而我们这一品谈到的问相品当中所讲的无相是无所有法的无相，请在经文那里写，这里所讲的自论所讲的无相是指经文，是指经文无所有法无相的那个无相，那个无相是没有法相，而前面的那个无相是指没有我相。为什么？因为三乘同证我空，而只有大乘不共的般若呢，以法空来入门，因为五蕴本性就是生灭，所以它的法性不可得，由这法性不可得显现依止于五蕴的我相，根本只是纯粹一种名言的施设。所以大乘的观察跟二乘的观察下手处不同啊，大乘的观察从一切法空下手，知道一切法空是指什么？五蕴自性空，从五蕴自性空了解，那么我是依止于五蕴所建立的，那么如果所依止的五蕴是自性空，那么能依止的我相是啥东西啊？除了名言，除了假名施设之外，无有他法吗？ 无有他法。所以如果你能证法空，我空当然就可以完全明白，完全明白。这是大乘跟二乘思维一切的圣义空不一样的下手处。所以前面讲的三解脱门的共般若的无相，是指没有男女等的我相，而我相完全只是一种名言实色，因为它依于五蕴而有，对不对？而二乘人只是知道它依于五蕴，他也知道这一切是自性的分别，可是他还会执五蕴的生灭实有自性。而大乘就叫你从五蕴的生灭自性不可得当中去观无有一切法，无有一切法的自性可得。所以从无所有法的无相，也就是说无有一切法的自性相，从这个角度去同时可以证明一切我自性也是空啊，我法完全都是假名实色，自性同样都不可得。所以这边就讲了，空虽然是一法，可是呢因为二乘跟大乘根有立顿故，入有深浅。入就是理解，对于同样这个空的法义呢，理解就有深浅。于是呢在前面的佛母品跟这边的问相品就用种种的差别说空，前面呢为说空无相无作的共般若，而在这品当中就以缘起的正观来告诉我们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所有法无相，以及无所依止的虚如虚空相，来为我们解释一切法空的道理。所以这些无生无灭等论义如先已经说，我们前面已经多有说明了。佛知天子必有如是念冒号，什么样子的念头呢？什么样的念头呢？这也是龙树菩萨在解经商的一种善巧哈，他就叫我们在这段文当中提起一种自问自答的一种疑情。什么疑情呢？他说如果天子听到这里为止，他一定心中会有个念头，他会想说啊，如果般若波罗蜜啊空无所有如虚空相，那么怎么可以说这么多，对不对？怎么还可以说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所有法无相，乃至于无依止如虚空相？那么如果般若波罗蜜真的无所有如虚空一样，那么怎么可以说呢？若说即是有相，如果有所说的话，如果有所说的话，如果有任何名言案例的话，比如说说无生，你要拿个无生相给我看嘛？讲个无灭，你是不是要拿个无灭相给我看？如果有所说，一般凡夫都会认以为有所说，那个说依于一个真实，所以一定有一个真实相做依。所以他说，若有所说，即是有相，不如世尊所说的般若波罗蜜相空无所有，如虚空相。如果如虚空相，一切法的甚深义甚义谛不应当有所说法，而佛却说这么多的法相安立，这里就在问这个事。而这个问题刚好就是道种智的甚深不可思议。道种智就告诉你，就是因为一切法空无所有如虚空相，所以呢名言失色假立为有，叫你依着名言标月子而了这一切都是自心的分别。离开自性的分别名言的施设，你就可以见到标月子所指的月，所显现的那个月根本都是自性的分别相，而无有实自性可得。所以用这样子的善巧而安立道相智的加行啊，这里的善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啊，诸天子以佛的威德力大故不敢自难，也就是说啊，不敢继续问下去。他是说啊，当时的天子啊心中有这个疑问，可是他不敢问，为什么？惧怕于佛的权威，不敢质疑佛。你明明前面说一切法空，为什么这里又说这么多相？不敢说，所以佛悯念这一些众天子的疑问，是故佛自未说。所以底下那一大段啊，那一大段，佛又重新为我们开示什么叫做空无相无作。乃至于底下我们就要学习为什么相不能破相等这四句的案例，到底佛是要为诸天子说什么道理，说什么道理。所以佛所安立的相不是因为圣意可说，而是因为我们心还有分别，他要安立法相就像镜子一样照出我们心中的分别相。我们心中有多少分别，佛就会施设多少的名言安立，让我们反观自行而自作证，一切的相的分别完全都是自心所作，非作而能得，非因作而能得，是在讲这个道理。所以说呢，是故佛自未说，为谁说？为欲界 舍利天子当然也同时为我们末法众生在此用文字般若为我们说。所以说佛怜悯众生呢，以世俗地故呢，说空等诸相，非以第一地说。所以我们不应当再去问，那么什么是无生，什么是无灭，什么是无垢无尽的自性定义，这些定义都是我们心的分别。而讲这么多的法相，就是要我们显现出我们自心对于空相还有这样子的种种虚妄分别。这是第一个龙树菩萨的回答。第二个回答是比较关键的，他说：复次，虽说空，而这个空的圣意不以着心取相。请把这几个字画起来。这个空相呢，不能像色法一样，色法能够用六根缘取六尽生六识，可以这样子取相生心，取相生心。我们反观这一念心，就知道我们的心缘念色，是我们的分别意识去缘念我们对于色法名言的施色。底下就要讲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啊，虽说空，而这个空这个实质相啊，不能以着心取相。着心就是分别心，取相就是取名言相。所以请在着心旁边写分别心，相的旁边写名言相。因为名言相就是分别心啊，它是能权，权的就是你的分别心。你心先对于外相起一个这样的分别，然后再造一个名言来说你的分别，然后又自己以为你有所说、有所见、有所取、有所分别。所以用这样子的道理来，不是法，若是若非。所以呢，就告诉你，空不能以着心取相，由此显现一切法的种种众多差别相，不能说是如是，不能说非如是，一切法同一相故，无有分别。是故复寥寥说，因为一相无分别故，我们所有的名言案例完全都是源于一切我们心的分别而有所说。所以有所说是源于分别而有所说，所以也等于无所说。 了解吗？因为我们有病，所以施设种种药，而药吃了之后病好了，就没有那个病相可得，药相也就灭了。因为药不关待于病，那个药不叫做药，它不过就是草本植物的种种分别相。所以为什么那个叫药？因为能治病，所以名为药。而没有病了，药只是草本植物的种种众多相，它还是还归四大的清净相，懂吗？用这个药草喻呢，自己再做理解一下。所以实际上佛安立种种相，就是要说空，而空不能再以着心分别去取名言的种种安立。这一切法都要告诉你，非是非非，没有事相可得，没有非法相可得，一切法同一相故，都是显现自性的分别，而实相无有分别可得。因为无分别故，一相无相故，是故寥寥说，观待道理而有所说。所谓无所有如虚空相，无有一法不入此相，是故说一切世间无能破坏。这段文就是告诉你，能所亦如啊。你的能取外境的心呢、啊，跟所取于心的一切的外相啊，都是心的两种分别。用唯识来说，都是自证分，都是自证分顿取的两种见相，两种分别。以见相当作能见，以相分当作所见，如是分别而已，无有他法可得。好，无有他法可得。所以你只要改变名言去见相，相就有种种差别。所以只要你心名言的施设变了，你的分别的角度、评价的角度变了，你所见的相也会跟着转变。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生相做分别，没有真的相有这么多众多分别相可得。于是说一切法无所有如虚空相，无有一法不如此相，包括我们今天的自体相以及一切的境界相都如是。是故说一切法无能破坏，无能破坏就是没有生住异灭，也就是说一切世间如无为相所显现。因为色法的定义就是触对变幻，所以如果你有所取，它一定是无为，一定是有为相，而有为相就能破坏，而一切的相 只是四大的聚散，所以愚中无自信生灭，构尽可得，哪有能处对变坏而波之为认之为有，波之为无，这样子的破坏相可得呢？这些破坏相因缘都不可得，于是说一切世间无能破坏。那底下呢，这个道理因为深，所以他在底下举个比喻，何以故？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即是相故，因为一切天人阿修罗能分别一切的外境，一切天人阿修罗是普特伽罗的自己认为有三界的我相可得，而三界我相他们会住在各自的去，就是各自的道，比如说天住天道，人住人道，阿修罗住阿修罗道，阿修罗有他的自体的果报，他会有他的依报世界，所以他会分别有我的自体相以及依报相种种的众多相，所以有这么多的分别相宛然安立。为什么说无所有，无所有如虚空相？底下就我跟你问别的，如果一切的我跟法，就是一切的我跟我所，一切的自底跟依报的世界，如果是义法的话，所以请在义法的旁边就写自体以及依报世界的境界。如果我跟法是义法的话，就是法性不同的话，相违则可有破啊，则有可破。可是如果是一相的话呢，怎么破？怎么知？就像根不能知根一样，我刚刚讲了半天的前言就是讲这个道理。所以你一定要先去证明普特伽罗的我相，就是六道的自体的我相，跟这个我相相应的气世间的依报世界的法相，一定是法性不相同，法相有差别，所以能够用根去缘尽，生出种种的事的分别，这才有所说。如果这一切的能所就是根尽事，完全都是心的自性分别，那么完全都是一相，一相无二相，哪有能分别的种种相可安立呢？所以他说啊，如果这能所或者是我法是有义法性跟法相可得相为相，那么则有可破，则有可圆，则有可知，则有可取，则有可圆，这些能所都有真实之性，能够互相圆念，如水能够灭火。可是如果能所我法通通是一性无二性，就像是火，怎么能够自己灭火呢？对不对？火上加火，火就越来越旺，怎么可能像水能够灭火一样？因为它的相为相克，而能有知，能有破坏相可得。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够啊，根本不能够自离于一切所依境界而说有自体相可得，因为自体是依于气世间的存在而存在，气世间也因为你的自体的参与，于是它一直不断的处对变坏，种种相转，所以气世间是沿着你的自体相的分别而有种种众多相，而因为气世间的种种众多相因缘所造作，所以你的自体相会有种种的变坏相可得，所以这些根本都是互相依存，不能做分别。所以如何能够以一法知另外一法，如何能够一法破坏另外一法，如何能有一法增益乃至于损减另外一法，令其生，令其灭，令其染，令其净，这些都是有破坏相。你要证明有破坏相能知能破能得这一切的义法性，你必须要先证明这个能所确实是义法性可得。如果不能够证明能所是义法性，你就不能够破坏一切法，而以为有自信见可安立，这是关键。而最后的证明就告诉你，用四句来证明啊，四句来证明。他说啊，口言如实欲破者，尽不能破，何况不实者？他说呢，佛说如实语，外道想要破都不能破，何况所有一切不如实语的假施设，根本没有自心可破。你根本只要把它看清楚，不消做观，根本不是因为你做空观，你才把一切法观成空无自性的。因为一切法根本无自心可得，所以空观只是告诉你放下你的自心分别，而观到实相。而不是因为你用空观的智慧见一切空观的道理的真实相，只是这样子的案例。所以譬如啊，盲人倒见珍宝，口言非珍宝，竟不能够令他的脚所踏之处变成非珍宝。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是黄金七宝散落在地，一个盲人 踏在这一些珍宝上面，就跟踏在一堆的石粒，就是沙石啊，他脚上所得到的只是触嘛。如果没有眼根去分别于相，你的身根所触的七宝，那些跟瓦砾的触感，有别相可得吗？都是一相，都是一相。你不用眼去分别你所踏的是瓦砾还是七宝，完全用你的身处去知的话，如果我们只用这个触感，那么请问七宝的触跟瓦砾的触有二触吗？没有，只有一触，无二触。今天就是用我们不同的分别事，有分别故，所以呢，虽然是一处，可是我们会在一个处当中有我们的眼视分别，再把七宝跟瓦砾分开来说，七宝是燃啊，七宝是善，瓦砾是燃，有这样子的自心见，生灭可得。所以呢，如果我们毕竟知道，如果凡归一切法的法性，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人为造作定立太多有为的标准来施设分别，那一切法还归法性，为是四大，而四大又是自心分别相所显，所以一切根本无有异相，所以一切法无有一法不入此相，如虚空相，不能做分别。虚空当中怎么能够去分别物与空、身空、杯子空，种种的空相可得，你所见的空完全都是四大的分别相，不是空相。所以始终佛更说般若波罗蜜，毕竟空无相故，相不能破相。好，相不能破相。所以底下这段文就来解释为什么相不能破相啊？因为般若波罗蜜毕竟空，毕竟空就包括了我空跟法空，我空怎么能够去知法空？法空怎么能够去令我空来圆念？我法不相知，如何能够做分别？于是他说相不能破相，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用比喻啊，是用水能灭火的意象来反显，其实一切的能所我法都是同相，于是他不能够相知，不能够相破坏。这是用比喻来说，也用盲人导见珍宝的比喻，用两个比喻来说，相不能知相，相不能破相。接下来他又另外一个道理说啊，有人言相不能破相，有第二种道理施设。他说，如果有真实法的话，就能够破坏，就能够息空了。那个解散的意思就是息空了。如果你眼能够见相，你就能够用各种的善巧方便，令他这个相息至即为，对不对？最后这个极为如果还有真实法可得的话，你会继续一直不断的吸。请问最后它最极为的那个元素是什么？最后我们可以证明吸空最后的结果是无所有，不可得，无所不可得。这个东西就交给科学去研究了、哦、佛法是告诉你这样子，如果有法就可以破坏，而诸法毕竟只是和合假立，就像是包装纸，包装纸一直不断的包裹，那么包装纸一直不断的包裹，其实里面根本没有所要包装的内容，可是只要包装纸重重安立，形包裹形，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像。所以你把包装纸一层一层拆掉，就像俄罗斯娃娃一样，中间只是空，就你只是空。所以你一切看，你以为这个包装纸的内容一定是包装了什么东西，如果你以为于中有所得的话，你所能够得到的只是诸法和合，诸法和合只是行包裹行，法安立法，种种的自心分别尽无所破。无所破就是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得让你知道，也无所失，也无所失。如釜，那个可以念作息，用釜来破那个木头，纷纷解散，尽无所失。为什么无所失？因为这一个木头用斧头把它破坏成一块一块，因为本来这个所谓的木头就是由一块一块的四大假合所构成的像，所以你用斧头能够悉至即为，它也并没有缺少一件事儿。于中并没有木头那一法，木头那一法为是名言假立。所以如果你以为有一法可得，请问你用斧头破开木头这一片片，哪一片才是那一块木头的法性？如果每一个都是，那么 这个木头原本应当有众多像。那么如果这个木头有众多像，那请问你原来的名言诗社指的是哪一像？这是用虚空观来说的。另外一个道理，他说从另外道理来看，复次，诸法无有定相，如树根、树茎、树枝、树叶，有众多差别相，何故名为树？而树这个假名无有定相故，无所破。也就是说，树是一个总相，它唯是假名之色。你问我树是什么，就跟前文问那个天子不是问般若波罗蜜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就是一切相啊！你要告诉我，因为佛有正遍知，于是天子就要问佛用正遍知替他抉择，到底般若波罗蜜是什么相？般若波罗蜜就告诉你，一切法只是分别相，只是因为分别心名假失色安立的，就像树一样，树是一个总相，他要说的是什么？树根、树茎、树枝、树叶这些别相的总和的概念。所以请问他有没有说有，他要说树根、树茎、树枝、树叶这些东西。可是他真的有没有说也无所说，因为树没有一法可当相，懂我意思吗？那你从头再去看，那么请问你树根是什么？树根离开的树茎，树根不是树根，树茎离开树叶、树枝、树叶，它也不是树茎，树枝离开的树叶跟它所依附的树茎，它也不是树枝。所以这一切东西都要彼此重重关待，才有这么多的假名分别相安立施舍可得。所以一切的假名只是彼此总别同意成坏种种的关待道理的假立名相，没有各自名言所施设的那个定相可得。所以因为一切的名言无有定相，所以无所破，不能知。这才是大乘的意，用斧头来吸心，片片解散，竟无所自信可得，这个是虚空观。